第546节214页。现在我们将继续口授。什么时候进入选择时间，要看一个人从肉身生活过渡之后的情形与环境。有些人比其他人需要多花些时间来了解真正的情况，如先前解释过的，其他人则必须丢弃许多阻碍性的概念与象征。选择时间可以几乎立即发生，以你们的话来说，或者它可以被延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在同时进行训练。自然，延缓选择时间的主要阻碍是一个人心里怀的错误概念。在某些情况下，对天堂或地狱的信念可能同样的不利。有些人会拒绝接受更进一步的工作、发展与挑战的概念，而相信传统的天堂情况是唯一的可能。他们可能的确有一段时间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直到他们由自己的经验学到存在必然要求发展，而那样的一个天堂将会是枯燥无味、无聊透顶，真的是死气沉沉的。那时他们就准备好进入选择时间了。其他人可能坚持，为了他们的罪过，他们将被打下地狱，而因为这种信念的力量，他们可能有段时间真的遭遇到这种情形。可是不论在哪一种情形之下，总有教师在场指导他们，试着破解这些错误的信念。在地狱的人常常较快恢复神智，他们自己的恐惧触动了他们内心中有回应的解脱。换言之，他们的需要较快打开了通往知识的内在门户，因此他们的情况通常不像在天堂的情况拖得那么久。不过两样情况都延后了选择时间和下一次的存在。在此我想说明一点，在所有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创造了他的经验。我不厌其烦地一再这么说，因为这是所有的意识与存在的基本事实。在肉身死后，任何一个人并没有他必得经验的一个设定的特别的地方或情形或情况。好比拿自杀者作为一类来说，并没有任何特定的惩罚为他们而设，他们的情况也不见得特别糟，他们被当作个人看待。可是任何一个在此生没有被面对的问题，就得在另一生面对。不过这并不是只有对自杀者适用，自杀者结束自己的生命，也许是因为他除了按照自己的选择的非常特定的条件外，他拒绝生存下去。如果是这种情形，那么他自然需要重新学习。可是许多别的人当在物质系统里时，选择了否认经验，他们的肉体虽然仍然活着，也和自杀了没有什么两样。与一件自杀行为相关的种种条件也是重要的，还有个人的内在实相与体悟。我在此提到这点，因为许多的哲学主张自杀的人会遇到一种特别的几乎是报复性的命运，事实并非如此。可是如果一个人杀了他自己，相信这个行为将永远消灭他的意识，那么这错误的想法可能会严重阻碍他的进展，因为罪恶感会使他的处境更为恶化。再次的，还是有教师来解释真正的情况，并且应用各种的治疗法。例如，这个人可能被带回到他做决定前发生的事，然后给他一个改变决定的机会，引起一个遗忘的效果， 使得自杀事件本身被忘了。直到后来，当那个人较能面对和了解自杀这个行为时，才告诉他他曾经自杀过。不过这些情况也显然地阻碍了选择时间，不必说，对俗世的过分执迷也有同样的效果。在这个例子里，这个人常会坚持把他的感知能力与经历的焦点对准人事，这是一种心灵上的拒绝接受死亡。这人明明知道他在你们来说是已经死了，但他拒绝完成心灵的分离。当然也有一些例子是当事人没有领悟到死亡的事实，他不是拒绝接受，而是没能感知到死亡。在这种情形，这样的一个人也会过分执迷于人世，也许在他自己的家或周围困惑地徘徊着，自然选择的时间也必然延后了。因此过渡的方式是极为变化无常的，就如肉体生活的机制也是变化无常的。我所提及的许多阻碍，不止在死后阻碍了进步，而且在你们自己尚在人世时也是一样的，这点无疑地应该加以考虑。对性别特征的过强认同也能挡住进展。如果一个人想到本体身份时过度强调他的男性或女性的身份，那么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拒绝接受在转世存在中会发生性别改变这个事实。可是这种对性别的认同也在人世生活中阻碍了人格的发展。你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